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8年4月4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中国商品征税清单，川普总统今年3月宣布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报复，对从中国进口的总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 25% 的附加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在昨天发布的这份总值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包括大约1300种商品，主要针对航天、信息和通讯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工业门类。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将被征收关税的商品总价值反映了中国不合理的技术转让政策给美国经济所造成的损失。有关分析显示，美国每年因为知识产权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大约为500亿美元。美国贸易代表公布这份商品清单的截止期为本星期五，名单公布之后呢，将有一段时间的公众意见征询期。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个星期表示，将原定30天的意见征询期延长一倍到60天。因而关税最早也要到6月初才能开征。星期一，中国对128种美国商品开征关税，这些商品价值大约30亿美元，是中国对美国对进口钢铝征收关税的报复。中国称，美国钢铝关税对给中国经济造成30亿美元的损失。中国征税的美国商品包括猪肉、坚果、苹果和葡萄酒等。税率从15%到25%。在美国总统川普政府星期二公布拟定大规模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清单之后，中国政府立即作出强烈反应。中国商务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美方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毫无事实根据公布征税建议清单，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声明说，中国也会在近日对美国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中国商务部快速作出反应之后，中国外交部随后也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评论，显示北京方面针对北京、美国的征税清单如何作出反应，做出了内部的协调。一名女子星期二在旧金山附近的社交视频网站 YouTube 总部园区持手枪打伤3人之后自杀。警方还没有确认这名女子以及3名受伤者的身份，但是表示他们认为枪击是家庭内部争吵所致。旧金山一家医院的发言人说，这家医院正在救治受伤者，其中2名女子伤势不重，一名男子直到星期二的晚上仍然伤势危急。加利福尼亚州圣布鲁诺警察局局长巴贝里尼说，警方收到几通911报警电话之后，迅速赶到 YouTube 总部园区。他说，据信开枪者向一处该公司雇员正在吃午餐的露天平台开枪。室内的 YouTube 雇员在推特上说，他们躲在办公室内，听到外面的枪声和人们的奔跑声。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对媒体表示，将把军队派往美墨边界，以阻止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川普总统在白宫东市的记者会上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说，他这次访问俄罗斯是要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中国和俄罗斯两军关系正越加的紧密。魏凤和星期二在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会谈之前表示，他上个月上任中国国防部部长之后首次出访就来到俄罗斯访问，是向世界显示我们双边关系已经发展到了一个高水平。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27课的第一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哎，肖华，我们都知道收听美国英语这个英语教学节目是通过 Stewart 他们一家人的活动来传授美国人经常用的词汇、短语还有表达形式。
没错，一直收听 Tuning in the USA 这个节目的听众呢，也肯定很熟悉住在 Riverdale 这个小城镇的 Stewart 一家。
肖华，那么我们先来把今天的课文内容给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今天的课文是讲Richard Stewart 帮邻居搬家的事儿。
有一对姓 Buckman 的夫妇买下了 Stewart 隔壁的一栋房子。这对夫妇呢，丈夫叫 Michael， 太太是 Eva。 今天他们租了一辆专门搬家用的小卡车，把家具等所有东西都运到了新居。
Richard 看到他们的时候，这对夫妇正在搬一个大沙发，但是 Eva 好像有点困难，搬不动。于是 Richard 就过去自我介绍了一下，然后表示要帮他们搬东西进屋。
他不仅是帮他们把大沙发给搬了进去，而且还和他们一起把其他东西也搬进了屋。 Michael 和 Eva 当然对 Richard 表示非常感谢。
正当他们三个人为完成这项工作而感到高兴的时候，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来拜访新邻居，而且还给他们带来了吃的东西表示欢迎。
听众朋友，这课文的内容虽然很简单，但是呢，反映了很多美国文化。更重要的是，我们会从这几个人物的对话中学到美国人在这特定的情况下互相交往时常用的英语词句和说法。
我们先来听一遍课文的全文。各位听众，您要是有的地方听不懂，也不用着急，因为在听完全文之后，我们还要和大家一起把课文分段来听。好，现在请听课文的全文。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 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Good, 整个课文已经听完了。 下面呢，我们把课文分段来听。现在先听第一段。为了帮助大家理解课文内容，我们在每句英文后面还要加中文翻译。
课文的第一段，也就是 Michael 和 Eva 在搬一个大沙发时的对话。
哎，玉文，稍等一下，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听众介绍几个单词。
好，那我先说 lift,L-I-F-T, lift, 动词，抬起来。
couch,C-O-U-C-H, couch, 名词，沙发。
hurt,H-U-R-T, hurt, 动词，受伤或伤害。
Moving company 是由 moving 和 company 两个词组成的，是指搬运公司或者搬家公司。
我们现在先来听这段对话。 Michael 和 Eva 正在搬大沙发。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Eva,准备好了吗？一、二、三，抬。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Michael, 让我喘口气，这沙发很重。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行，别着急。我希望啊，咱们谁也别受伤。不过，我们为什么不雇一个搬家公司来为我们做这些事儿呢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我们可以自己搬啊，我们就是得慢慢干。
Ready now?
那你现在准备好了吗
？Ready. One, two, three.
准备好了，一、二、三。
哎，宇文，你看这段话呢这么短，但是里边有好几个常用的短语。
对，就拿 catch my breath 来说吧。 catch 一般的意思是抓住， breath 是呼吸，那么 catch my breath 难道是抓住我的呼吸？
那当然不是了。Catch my breath 是一个习惯用语，意思是让我喘口气。
没错，像那天早上我去跑步，回到家还没进家门呢，我妈就催我去吃早饭，我就对我妈说 Let me catch my breath first, 让我先喘口气。
另外呢， Eva 说要喘口气， Michael 就说 Take your time. Take 是拿， time 是时间。那玉文，按照你的说法，Take your time 就是拿你的时间了。
小华别瞎说了， Take your time 是慢慢来，别着急的意思。
对，那天呢我去大夫那儿检查身体，到了那儿呢，我一下找不到我的医疗保险卡了，护士对我说 Take your time, 让我慢慢找。
是，那 Michael 问为什么我们不雇用一个搬家公司来替我们做这些事。 Eva 回答说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也就是我们可以自己来搬。 Do it by ourselves 就是自己来做。
要是一个妈妈问自己的孩子，你能自己做功课吗？
那就是 Can you do your homework by yourself?
对，这类短语呢非常有用，学会这种短语呢会润色你的英语，听起来呢很口语，而且也比较地道。下面我们来听这课课文的第二段，也就是 Richard 看见 Michael 和 Eva 在搬沙发，就主动过去帮忙。
Hi there!
Hey, 你们好。
Hello!
你好。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我是 Richard Stewart. 我就住在那儿，就在隔壁，我父母的房子里。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很高兴认识你，我是 Michael Buckman， 这是我太太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Eva， 你好，你们是不是新的房主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是的，这是我们的第一栋房子，我们非常高兴。 在这段话里，一大半是自我介绍或介绍别人，这很简单，因为英文和中文的格式是一样的。例如，英文说 I am Richard Stewart， 中文就是我是 Richard Stewart。
Michael 在介绍自己太太的时候说 This is my wife Eva， 这是我太太 Eva。
但是啊，肖华，一句话有好多说法，自我介绍也有不同的方式哦。
对啊，有的时候也可以说 My name is so and so。
下面我们来听这一课文的第三段，这是 Richard 在帮 Michael 和 Eva 把沙发搬进屋去的时候，他们三人的对话。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我看到你们想抬这个沙发，我就过来帮忙。
That's very kind of you.
哎，你真是太好了。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没事，我抬这一头好吗？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I'm ready when you are. One, two, three.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太好了 ，Richard， 谢谢你啊！你准备好就行，我这儿没问题。一、二、三，哎 ，Eva， 去把前门打开。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这很重，但愿你就这一个沙发。
Oh, it is.
Oh.是只有一个。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我们搬好了，就放在这儿吧。
从这段对话里，有一些日常用的客套话。在 Richard 主动提出要帮忙的时候 ，Michael 说 "That's very kind of you." 你太好了。也有谢谢你的意思，
而 Richard 回答说 "It's nothing， 没事儿，也就是别客气。
这些啊，几乎都是每天会听到或需要讲的话，当然还有各种不同的说法。
是啊，比如说我昨天呢，在地铁上把一只手套掉在地上了，自己还不知道。另外一位乘客看到了，就替我捡起来。当时我就说 "Thank you so much"， 他回答说 "Don't mention it"， 也就是别客气。
我们再来看看 Michael 在和 Richard 抬沙发前讲的一句话 I am ready when you are。 这句话完整的呢，应该是 I'm ready when you are ready， 意思是只要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能抬。但是在一般讲话时，最后这个词 ready 是可以省略的。在沙发搬完后， Michael 说 We made it， We made it 就是我们做成了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你完成了一项任务，达到了某个目的，你都可以说 I made it。
就是玉文，上个星期天呢，我们全家去看电影，可是一路上呢，交通特别不好，堵车了，把我给急得满头大汗。结果呢，我紧赶慢赶，在电影开演前5分钟赶到了。
So you made it。
Yes, we made it。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在沙发搬好以后， Richard 提出愿意继续帮 Michael 和 Eva 把全部东西搬进屋。
好，在听这段对话之前呢，我们解释一个单词
Fireplace， F-I-R-E-P-L-A-C-E。 Fireplace 是由 fire 和 place 两个词合成的，意思是壁炉。
好，我们现在来听第四段对话。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放在火炉前很好，要不要再搬点其他的东西进来？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哦，我和 Eva 可以搬完其他的东西，就搬沙发是个重活。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我有时间可以再帮忙，三个人一起干，我们可能一小时内就干完了。
Are you sure?
你真有时间吗？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没问题，来吧，我愿意帮忙。
肖华，在这段对话里 ，Michael 说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什么是 hard part？
Hard 是困难， part 是一部分。他的意思是说呀，搬沙发是重活，也就是和搬其他的东西来比，搬沙发比较难。
哎，就拿买房子来说吧，筹集资金 is the hard part。
嗯，对我每天来说，每天要早早起来上班 is the hard part。
另外，当 Richard 表示愿意继续帮忙的时候 ，Michael 问 Richard， "Are you sure？"
这是一种客气的说法，意思是你真的有时间吗？那么在平常使用这句话的时候呢，意思是你真的没问题吗？哎，玉文，刚才你不就这么问我的吗？
我问你什么？哦，你刚才说你今天能送我回家，所以我就问你 ，Are you sure？
Of course， 咱们从来都是说到做到。好，我们接着来听课文的第五段，这是 Richard、Michael 和 Eva 在东西全搬完以后说的话。
Is that the last box？
这是最后一只纸箱吗
？This is it。
这是最后一只。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Richard， 就放在那里吧。Eva， 我真是不能相信啊，我们全都搬完了。
Yep, you're all done.
对，你们全搬完了。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Richard, 谢谢你帮忙啊。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我想我们住在 Riverdale 会非常高兴的。
东西全都搬完之后，Michael 说 I can't believe it。 在这里呢， I can't believe it 并不是说他真的不相信，而是呢三个人一起搬很快就搬完了， Michael 觉得呢难以置信。
小华，就像那天我放在桌上两个橘子，你不问一声就拿走了，我当时就说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你不是自己原来说给我吃吗？
对不起，别紧张，我只是想举个例子嘛。
现在呢，我们要听课文的最后一段，也就是 Richard 的太太 Marilyn 带了礼物来看望新邻居。
Hello，
你们好。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这是我太太 Marilyn。Marilyn， 这是 Eva 和 Michael。
Hi，
你们好。
Hello， Marilyn。
你好 ，Marilyn。
Hi，
你好。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你好，我带点东西给你们大家吃。
For us?
How nice of you.
给我们吃？
你太好了。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欢迎你们到这个社区来。
Richard 在给自己太太 Marilyn 介绍 Michael 和 Eva 的时候说 ,Meet Eva and Michael. 这是介绍别人时的又一种说法。Meet 是会见，见面的意思。所以呢Meet Eva and Michael， 就是来认识一下 Eva 和 Michael 吧。
听众朋友，现在全课课文都已经分段听完了，下面我们还要请大家完整的听一遍这次课文的录音。听完以后，我们还要提出几个有关课文的问题，看看大家能不能回答。
好，现在请大家再听一遍全课录音。
Ready, Eva? One, two, three, lift!
Michael, let me catch my breath. This couch is very heavy.
Okay, take your time. I don't want anyone to get hurt. Why didn't we hire a moving company to do this work for us?
We can do it by ourselves. We'll just have to take it slowly.
Ready now?
Ready.One, two, three.
Hi there.
Hello.
Hello.
I'm Richard Stewart. I live right there, next door, at my parents' house.
Nice to meet you. I'm Michael Buckman. And this is my wife, Eva.
How do you do, Eva? Are you the new owners?
Yes. This is our first house. We're very excited.
I saw you trying to lift that couch. I came to offer my help.
That's very kind of you.
It's nothing. Should I take this end?
That's great. Thanks, Richard. I'm ready when you are. 1, 2, 3. Eva, go open the front door.
It's heavy. I hope this is the only couch you have.
Oh, it is.
We made it. Let's set it down right here.
It looks nice in front of the fireplace. Shall we bring in something else?
Oh, Eva and I can finish the job. The couch was the hard part.
I've got time to do more. With three of us working, we might be done in an hour.
Are you sure?
I'm sure. Come on, I want to help.
Is that the last box?
This is it.
Put it right over here, Richard. I can't believe it, Eva. We're all moved in.
Yep, you're all done.
Thanks for your help, Richard.
You're welcome.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very happy in Riverdale.
Hello?
Hey, this is my wife, Marilyn. Marilyn, meet Eva and Michael.
Hi.
Hello, Marilyn.
Hi.
Hello. I brought you all something to eat.
For us?
How nice of you.
Welcome to the neighborhood.
What were Michael and Eva doing that day? They were moving into their first house. What did Richard offer to do for them? Richard offered to help them move the couch. What happened after they moved the couch? The three of them moved everything into the house. Who came to visit them? Richard's wife, Marilyn. What gift did she bring? Something to eat.
听众朋友，您回答的对吗？如果您的回答和我们的参考答案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只要意思对了就行。
如果您有问题或意见，欢迎您来信，地址请寄到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您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两个字的汉语拼音 @voanews.com， 英语 @voanews.com。
听众朋友，收听美国英语第27课第一讲播送完了，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了中国商品征税清单，川普总统今年三月宣布对中国强迫美国公司转让技术和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报复，对从中国进口的总值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 25% 的附加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在昨天发布的这份总值大约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清单包括大约1300种商品，主要是针对航天、信息和通讯技术、机器人和机械等工业门类。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提供的信息，将被征收关税的商品总价值反映了中国不合理的技术转让政策给美国经济所造成的损失。有关分析显示，美国每年因为知识产权不当行为造成的损失大约为500亿美元。美国贸易代表公布这份商品清单的截止期为本星期五，名单公布之后将有一段时间的公众意见征询期。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上个星期表示，将原定30天的意见征询期延长一倍至60天，因而关税最早也要到6月初才能开征。在此之前的星期一，中国对128种美国商品开征关税，这些商品价值大约是30亿美元，是中国对美国征收进口钢铝关税的报复。中国称美国钢铝关税会对中国经济造成30亿美元的损失。中国征税的美国商品包括猪肉、坚果、苹果、葡萄酒等，税率从 15% 到 25%。 在美国川普政府星期二公布拟定大规模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清单之后，中国政府立即做出强烈的反应。中国商务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称美方不顾中方的严正交涉，毫无事实依据公布征税的建议清单，中方强烈谴责，坚决反对。声明说，中国也会在近日对美国的产品采取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对等措施。在中国商务部快速做出反应之后，中国外交部随后也发表了内容相同的评论。一名女子星期二在旧金山附近的社交视频网站 YouTube 总部园区持手枪打伤三人之后自杀。警方还没有确认这名女子以及三名受伤者的身份，但是表示他们认为枪击是家庭内部争吵所致。旧金山一家医院的发言人说，这家医院正在救治受伤者，其中两名女子伤势不重，一名男子直到星期二的晚上仍然是伤势危急。加利福尼亚州圣布鲁诺警察局局长巴贝利尼说，警方收到几通911报警电话之后迅速赶到 YouTube 总部园区。他说，据信开枪者向一处该公司雇员正在吃午餐的露天平台开枪。有 YouTube 雇员在推特上说，他们躲在办公室内，听到外面的枪声和人们的奔跑声。一名男子说，他在地面和楼梯看到了血迹，警方在建筑内发现了枪支者的尸体。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二对媒体表示，将把军队派往美墨边界地区，以阻止更多的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川普总统在白宫记者会回答记者提问时说，我认为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川普总统以及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土安全部长尼尔森和司法部长塞申斯等内阁成员星期二听取了简报，并研判川普政府能采取的相关对策。五角大楼对川普使用军队守卫边界的计划作出回应。五角大楼一位高级官员说，正在跟白宫磋商，他答应今后提供更多的信息。正在俄罗斯访问的中国新任国防部长魏凤和说，他这次访问俄罗斯是要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中国和俄罗斯两军关系正愈加紧密。魏凤和星期二在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举行会谈之前呢，表示他上个月上任中国国防部长之后首次出访就来到俄罗斯访问，是向世界展示我们双边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高水平。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4月3号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最近中国发改委、中国民航局还有铁路总公司联合发出了公告，说5月1号开始将要适当限制犯有严重违法失信的中国公民来乘坐飞机、火车。从2014年开始，中国政府一直在筹备建立全国社会信用系统，民众的日常行为都会成为评分的标准，围堵政府企业闹访扣分，网上言论诋毁他人扣分，造假卖假扣分。那么这些分数呢，将会决定您能不能够出城旅游，能不能升职，能不能买车买楼，甚至你的孩子可以读什么样的学校。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是如当局所称，创建诚信文化，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的水平，还是国家全面监控侵犯人权的又一个新工具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展开讨论。第一位是中国独立时评人朱星星。朱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呢是世界经济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马先生您好。
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我想首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教我们在河北的朱星星先生啊，在您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也有开始执行这个所谓的社会信用制度的评分呢？那么到底中国政府依据他们的规划要怎么样来执行这样的一套系统，怎么样来给他自己的人民评分呢？
啊，2013年这个开始啊，国务院这个出台了一个建议啊，要这个制定这个公民统一社会信用这个代码制度啊，推出了一个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这个规划纲要。到这个去年呢，2017年8月份呢，我所在的河北省啊，还有这个都出台了省级和市级的有关这个加强个人诚信啊体系建设的这个实施的意见。我看了一下哈，这个除了有一个信用中国的网站啊，属于国家级的，河北省也有一个这个信用中国河北省的这个网站，另外石家庄市也有啊，这个信用石家庄这样的网站。这个一套这个建设呢，还是以官方啊，以政府，比如具体是发改委和这个地方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领导小组搞的这个体系。他们现在就是说通过这个银行还有这个相关的一些还有媒体的社交媒体的一些信息啊，把它搜集起来啊，这个来进行打分对这个公民的个人。我查了一下呢，但是呢还查不到对个人的这个打分，我只查到了一个对社会组织的一个打分的一个标准。
嗯哼。
这个打分标准呢，我看了一下，有些呢完全就是不具有这个操作性啊，都是一划分的。比如说这个河北省这个社会组织诚信建设评分标准呢，其中有一条是这个要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这个社会组织是吧，组织为什么还有这么一条标准啊？另外呢还有这个很模糊的啊这些标准呢，比如说不破坏社会稳定和谐啊，这个还有呢这个不发布什么虚假信息啊，如果老百姓这个发布了这个自己所见所闻的这个一个真实的信息，那么这个评分的标准是什么呢？是吧？很可能他就以你造谣啊这个发布虚假信息呢来打压这个民众的这个言论自由，对不对？
是
啊，到现在我看不到对个人的这个评分标准，我还看不到。
那么朱新英先生，就像您刚提到，我们在这里或许导播也可以放上来，在山东临沂的当地政府呢，就在这个月初，在上个月初三月初的时候，他们宣布了有十类的行为是违法行为，将会被列入他们的诚信系统的评分标准。那么这十类行为呢，包括了极端上访、示威游行。那么第一宗罪名呢，就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啊，所以包括了很多的个人违法行为。那么这个山东临沂的政府也表示，这些违法行为除了影响你的诚信评分之外，也会影响到你的子女、直系亲属他们考学、入党、征兵、报考公务员、就业等等，所以可以说影响是相当的大。那么被列入了这样的一个严重失信的黑名单，现在确定的是从5月1号开始，这些人将不得再购买飞机票或火车票来进行国内的旅游。那我接下来想请教我们在美国的马海滨先生。马海滨先生，我们知道在美国，如果我们要买房、购房、买车、贷款，我们同样也要通过这个所谓的个人信用系统来查询这个人的信用程度啊。那么在美国的这个信用系统又是如何在运行的？为什么中国想要推行这样的一个全国社会信用系统却如此的遭人诟病呢？
首先我觉得一个社会信用系统，我们需要了解它的本质，就是说这个系统它的那个它的目的是什么。社会信用系统不是作为一个国家控制这个整个社会的一个工具，其实它是作为人与人之间在一个社会上一个群体相互沟通，要形成一个稳定社会所必须的一个，就是说社会性的一个机制。只是因为这个机制超出个人，超出一定团体的他的那个，就是说管理能力，所以要部分出让管理权给国家。就是说其实就信用本身它影响的是人与人之间，然后是人与团体，然后团体团体之间的关系，它不涉及到那个国家来控制的那个层面。只是因为这个系统产生的很私密的很关键的那个个人信息，需要有一个强烈的国家机构来掌握它，然后控制它，不让它那个被泄密，然后要决定它怎么用。其实说一个这样的系统，它的最关键的信息有三点：一，这个它怎么去评价个人的信用；第二，谁来管理这个信用的那个评级；第三，这些评级将用于什么方面。如果这三面必须要有那个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系统，然后这个清晰的系统本身也必须要被社会来监控，同时也有一定的那个修正能力。目前我在中国的系统上还没有看到这样的一种制作，就是很清晰的、很透明的规定。
是我们在这里也看到这个您刚刚提到如何评价这个个人的信用啊，那么也有很多的人权组织就担忧说，未来这个评分的机构是谁来管理这样的一个评分机构？您刚也说了，谁来监督？那么在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有可能不仅仅是监督人民的违法行为或者日常行为，甚至有人说我在街边这个我的回收做得不够好，这也有可能被列入你的这个诚信系统被扣分。所以呢，很多的这个大大小小的情况都有可能。那么是不是也有可能未来这个对政治的这个倾向、对党的忠诚度都有可能被列入这样的一个诚信系统？我想请朱新英先生来谈一谈，您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担忧呢？
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现有的这个诚信建设的体系已经完全违背了信用评价应有的这种它的这个作用啊。信用评价其实从它本身来讲，它应当具有这个独立性啊。这个它任何组织来进行这个操控，它应当由这个独立的社会评价机构进行这个来进行评价啊。我们都知道，在美国都是这个以这个信用中介这个专门机构来进行主导的。政府呢，只是提供这个立法的监管啊，还有这个一些这个服务性的啊，它不直接控制。实际上是这个评价系统，它本身就是一个提供一个咨询的这么一个功能。就是我调查之后，我把这个信息我搜集来，具有真实性、客观性。那么呢，具体谁想用呢？你可以参照啊，不具有这个强制性的啊。如果由某一个强力集团来控制的话，这个很危险啊，它很可能进行操控，有选择的制定这个标准啊。所以说信用体系的它的这个制定者还有标准，它的执行者，这个很关键啊。在中国这样的一个专制的这个社会里面呢，还来进行这个所谓的这个信这个体系建设，我觉得是很滑稽的一个事情。首先呢，我们中国的这个 最高这个权力是不受控制的啊，不受人民监督的啊，由这样的一个政府呢，一个执政者进行这种所谓的信用进行建设的话啊，我觉得是很难达到一个公平的一个效果，是吧？另外呢，我们回想一下这个历史来看啊，无论是从这个1949年中共战争之前，我们看到中共的报纸上给中国人民承诺了很多的，他要进行这个民主的宪政的建设，我们到今天也没有看到一件真正的进行落实，对吧？另外我们从这个这些尤其这些年来啊，七零九是这个律师的事件，是吧？很多的冤民上访这些事件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这个情况发生啊？就是说，首先是政府啊，这个还有这个司法部门没有公正的解决问题，不具有这个司法部门没有独立办案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说，中国没有这个信用，首先是第一，缺乏法治啊，权力不受约束。第二呢是人民的权利没有得到保障。
那朱先生，您觉得这套社会信用系统，就姑且不论2020年它能否在全国范围内来落实，从它到现在为止，在中国各级、省级、市级的政府在推行的这个状态，还有我们刚刚讲到山东临沂地方政府所做的这样的一个示范作用的情况下，您觉得它可能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特别刚刚我们提到的所谓的十类的违法行为，这未来会不会让一些本来要上访、本来要寻求他们的问题由官府来解决的这些民众，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威吓的作用？那么他也有很多人说，中国的这套社会信用系统是否应该改名叫社会维稳系统？朱先生，您的看法呢？
是的。这实际上这套系统就是为了进行高压维稳啊，利用这么一个装潢门面的一个这个理由而已。我就有朋友就是因为去要北京啊，到北京去上网啊，就被这个买到票以后被发现以后故意上火车，我就听到过这样的事情啊。实际上这样呢，等于它是这个越维稳，这个社会的这个被压制的这个压力越大，就像高压锅一样，压力越大，最终呢，这个爆发力也最大啊。这种方式呢，可以说是在我身边还感受不到它的这个正面的作用，一点感受不到啊。这个社会的这个信用啊，各方面还没有看到什么改变啊。我觉得这个社会的信用啊，这个首先是精英阶层啊，他们首先带头啊讲诚信守法。另外呢，就是整个社会的这个诚信呢，需要各方的参与，由这个广泛的民间的组织和这个社会团体，他们有独立自主的这个发挥自己的作用啊，没有这个整个民间社会的参与啊，是以这个专制权力啊进行所谓的顶层设计，这个是不可能这个让这个社会诚信达到一个良好的水平啊。我们看几十年来所谓学雷锋，是吧，搞这个以国家主义这个来主导的这种乌托邦的这个所谓的道德建设，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结果。
那马海滨先生，我就想请教您了，如果说要来建立社会的诚信，就如中国官方说的，希望通过这套系统建立中国的诚信文化，什么样的方式才是最有效的呢？那么为什么需要从中国来看，为什么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需要由一个国家来主导，来介入，给他的人民评分这样的一种方式呢？那么甚至也有人说，哎，实际上应该是人民来评分政府，评分政府官员的作为。您的看法？
如果按照他那个2014年那个规划纲要本身，就说文件上的规定来看，它其实是有对政府的一个诚信的。它因为它包括四个信用体系，一个是政府诚信系统，商业、社会的，还包括那个司法的公信系统。我估计它目前所谓的目标就是说，在2020年建立的是应该是针对个人的社会性的那个信用系统。但即使是这个系统，也存在一个就是说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划分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国从来没有搞清楚。我就说，中国从来都是国家包揽一切，而不是说社会本身要有他自己的那个治理，那来管理个人和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一个运行，国家只是提供服务。就说这种整个的那个国家与社会职能的划分，在中国从来是模糊不清楚的。在这种模糊不清的情况下，国家想当然的就 就是负起了所有的责任，就是说我觉得我应当为你所有的个人和社会做出各种各样的规定，并由我来执行。这个就是可能，就说你先不从他先不和他将那个西方的那个标准来比，即使是从他本身的可执行的度上来说，也是存在很大问题。就是说刚才那个朱先生和主持人也讲到了，就是说什么样的问题是涉及到诚信，比如说那个上访这些问题是不是属于诚信的范围之内，同时你那个诚信的标准是怎么用，就是说你的诚信的标准社会诚信的话，你只是用于那个你和其他人和其他社会团体的交道，像买飞机票这种系统，它根本就不涉及到诚信。你如果当时信用卡加货，你就是很诚信的，凭什么你之前的那个诚信行为会影响到你现在的那个东西？就这些完全是一个不系统的，你其实本身也是自相矛盾的一个过程。我很希望看到，就是说国家有一个真正的明确的规定出来，告诉你这个评分标准是怎么的，评分标准有哪些标准，然后是由哪些机构来收集这些行为，然后给你打分，然后又有哪些的机构来监察，然后你自己是不是可以申诉，就是说你可以提供证据证明你那些收集的数据对你来说可能不公正，你可以去就是说去修正你的那个分数。目前呢还很难，都没有看到这些。其实中国本身它处理这个诚信系统，它出发点可能是好的，就是说之前在整个就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到了后期，在经济系统经济行为，不论是个人还是就是说公司还是其他商业团体，都存在不少的因为就是说这种三角债啊，各种债务，然后得不到偿还，然后老赖这种，这其实是改革开放本身这个过快，然后缺乏制度监督而造成的一种那个弊端。但是你这种弊端要通过经济行为本身经济制度更加透明更加公正的那个梳理规则来修正，而不是极大的限制的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政治和自由表达来作为一种限制规则。
嗯哼，是。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谈谈。那么也有很多人说，给14亿人来打分，真的有那么容易？真有这样的可能吗？不过我们也要看看中国的人工智能、中国的脸部辨识技术，现在可以说日新月异。稍后我们要请两位专家继续来谈谈您的看法。不过我们现在在电话线上，还有在网络上有不少的网友，他们想要发表他们的看法和意见。我们先来接听电话线上等候的这一位，是来自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
您好。
这老百姓上访，他无非就是想要提高待遇，想要解决问题嘛，是吧？但是你上访一般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真正解决问题的是把这个世界分工，是这个奴隶工厂的分工打破，让利益重新分配，才能提高老百姓的待遇，解决根本性问题。在此之前啊，必须内部统一，人心必须拧成一股绳，否则呀，永远打不破这种奴隶分工厂这种格局，必须打破格局，老百姓才有真正的自由人权，必须统一，意见必须一致，我觉得现在是对的。
所以您觉得因为上访而给这个上访人这个打负分或者扣分是正确的做法，是吗？
反正上访打负分跟打不打负分，对还是不对不好说，反正老百姓真正解决问题之道还是必须团结，不能一直闹事儿，闹事儿解决不了问题。
好，谢谢您，天津的王先生。我们下面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江西的刘先生。刘先生您好，请说。
哎，大家好。
你好。
那个网络哈，那个大数据啊，我这个手段可能都是齐全了，问题是就是这个制度可能出发点我们也不知道好坏，就是这个就跟这个户口一样了哈，一个当有一些领导几个户口，问题是我这个分谁来打哈，确实也成问题。这个好的东西应该来讲应该有它的一部分，但是对于这个现在有个叫什么效应呢、就是谁说错话了，不管对的错的都是错的，政府这个信用肯定还是问题，应该这个是一个方法啊，就是有它的好的一面，但是这个就是国内有些东西太伤感了。 OK，
好，谢谢您，江西的刘先生。我们再来听听下一位，来自河南的李先生。李先生您好，请说。
哎，哎，你好，
你好，
那个，这个，我觉得这个打分啊，就是这个挺好的，就是慢慢向国外接近，最好是跟国外比国外更好，那行，其实这个建设的比国外好。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打分还最好是让那个什么这个脱贫的这个什么小组，什么贫困小组啊，让他们也打打分嘛，让这些真正老实生活的人都富裕起来，对不对？这些不一定是金钱上贫困，是吧？还有其实什么精神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贫困，是吧？啊，你让那些人都富裕起来，对不对？老老实实的人都富裕起来，我觉得挺好的，早就该实施了。
那河南的李先生，您所在的地方是不是也开始进行这样的一种做法呢？好，
我不知道，反正我感觉我也是个贫困人口，但是我现在就感觉不到他给我实施就感觉不到。我现在我但是我的至少我也没什么问题，感觉不到，我觉得也是正常。如果要是有问题的人能感觉到的话，这个我就不清楚了。我周围人，你看有的人这种事情也有的人也不好意思说，因为都是一些私人信息。
好的，谢谢您，来自河南的李先生给我们打电话。那么确实李先生也点出了一点，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河北的朱先生，朱星星朱先生啊。那么实际上根据这个中国的发改委呢，在上个月发出这份公告的时候，他们同时也发布了一个数据，可能很多的中国民众完全不了解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发生在就在他们的身边。就像您刚说，您也有朋友遭遇到同样的情况。那么中国的发改委呢，他在发出公告的时候还透露了，目前已经累计限制了失信人员来购买机票有900多万人次，也就是说从有900多万人因为他们的这个社会信用的这个分数很低，没有办法购买机票。那么另外呢，限制失信者购买火车软卧动车组列车票有300多万人次，另外还有6000多户企业被限制融资授信，还有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啊。我想继续请教朱新英先生，既然有这样的一个庞大的数字，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人口受到了限制，为什么像刚刚河南李先生说的，他没有感觉到对他有任何的影响呢？
这方面呢，没有看到这个报道不太多，是吧？
对，
我想就跟中共这个在这方面，他这个低调是有他的，我想有他的用意的啊。他讲呢，这个降低人们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就是说，唯恐这种所谓的这个信用呢违背了人权啊，这个怕遭到民众的反对。当然，我们不反对那些在经济领域啊，对这个违规的啊、造假的啊、为这个违法的这个企业呢进行这个黑名单制度啊，这个我们不反对啊。关键是说，把这个信用体系要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不可能要所有的领域都能够去应用啊。有些这个指标是无法进行量化的，而且不适合用这个所谓的信用体系。比如说，在某些这个像教育文化领域啊，这个涉及到一些价值观的问题啊，这个你如果根据老师讲课有不同的这个意见啊，有不同的观点，你就去给人家打一个所谓不诚信。这是完全违背了这个信用的这个评估的这个
好的
原则啊。反而说真话诚实的人倒霉啊，这样的话这个国家这个社会不可能好
的。好的，我们来看看这个人权观察组织是怎么样看的。人权观察组织的中国部的这位研究员王松莲，去年底呢，他在华尔街日报发了一篇这样的文章，标题是中国的社会信用制度令人背脊发凉。那么他在里面提到了一名北京的律师因为被法院认为他的道歉不够诚恳，还有一名重庆的调查记者因为暴露了腐败官员而法院说没有收到他缴交的罚款，这两人都被列入了所谓的失信黑名单，被禁止购买机票，而且是一路到了机场要买票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上了黑名单。所以王松莲说呢，中国政府当局显然希望创造一种现实，让官僚仅凭戏故就可以严格限制人民权利。随着习近平主席的权力不断膨胀，社会信用体制日趋全面落实，类似的侵权事件恐怕将会层出不穷。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的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抱歉打断了您啊。我非常感谢朱新英先生还有马海滨先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我们的节目要带您来看一看美中贸易战烽烟滚滚，那么美中要如何攻防，怎样收场，也请您按时锁定。我是郑玉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了。